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罗文辉，星期二的时间又和你见面了，太高兴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非常丰富，除了为你播放歌曲之外呢，还有安徽小子，也就是香港的胡钦牧师的生命故事。胡钦牧师呢现在年纪很大，但是呢他还在内地不停地为主做工，继续带领人相信耶稣。而他在香港的经验，香港的体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值得我们去学习。好，事不宜迟，我们先来听歌。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这首歌的作曲人呢是两个人，是外国人Hinkle， 还有一个叫 Fredden Haler， 作词的人是许常德，唱歌的人是苏慧伦。歌的名字呢是英文名字，但是它是中文歌啊，名字就是 Lemon Tree。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Lemon tree 的意思就是柠檬树啊，柠檬树。我想问问你，柠檬树给你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诶，可能你马上就会联想到柠檬是酸酸的啊。其实呢，歌词里面也有一句说，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但是呢，整首Lemon Tree 这首歌呢，其实是要通过两种颜色来说出一种苦涩的爱情。第一种颜色呢，就是柠檬的颜色，当然就是黄色啦。第二种颜色就是蓝色。首先说，黄色不是我们以为的色情的东西啊，我们常说什么黄色电影啊、黄色书刊都是指色情的东西。但是呢，西方人却认为黄色是代表热情奔放啊，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红色。所以西方人说的黄色新闻呢，就是等于说是很红火的新闻，红火的啊。好，现在呢，我就给你念一念这个歌词。歌词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 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lemon tree 就是柠檬树的意思。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海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isolation 就是隔绝， isolation 想住进你心里， isolation 期待下雨的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说着流浪过的梦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啊。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海蓝蓝的天气，海蓝蓝的天气，海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那这首歌说的是那个歌手充满着热情，很期待她的男朋友呢能够回应她的热情，但是另一方面呢，她的男朋友竟然穿上蓝色的衣服，还有呢加上海蓝蓝的天，那就很不好受了。因为西方人眼中的蓝色呢就是忧郁郁闷的代表，甚至呢英文里面这个蓝色这个字 blue 跟忧郁呢是同一个字， blue 就是蓝色，也是忧郁的意思。哦，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位男士呢老是表现得很忧郁，对那个女孩子呢，也就是对那个歌手啊，没有什么反应。再加上当时有海蓝蓝的天气，就是说呢，整个气氛都是郁闷的。而另一头呢，女歌手却是心里火热的，是个热情奔放的女孩子，两个人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呢，这首歌啊，是描写这种我们说若即若离的让你难受的感情。但是这首歌的拍子呢相当轻快，甚至有点滑稽的感觉。我想呢，作曲的人是不想花太多的笔墨来描写那种痛苦，反而是希望我们多看看这个热情奔放又单纯的女孩子。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开心的遭遇，一些叫你难过的苦事。那这个时候呢，我鼓励你暂时不要想太多苦的事情了。一起来听听这首许常德作词苏慧伦唱的柠檬树 Lemon Tree。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海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哦，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是 lemon tree。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这一生最大的喜乐，就是做主公。请听胡谦牧师《生命之旅》，安徽小子。
胡谦牧师自述的故事，第四章，求主差我，第二集。上一回呢，就谈到50年代的北角宣道会，有几位啊开始教会的传道人呢，都离开了教会，只剩下了汪斌一人。但是汪斌这个人呢，他贪钱不守主道，骗了很多弟兄姊妹的钱，结果呢弟兄姊妹也离开了，教会就陷入了低谷啊。后来加入了北宣的传道同工，比方有尚恩先生啦，许兆先生啦，刘金珍姑娘，还有周孝平姑娘等等。虽然他们默默做主的工作，重建信徒对传道同工的信任，但是很可惜，他们做了2-3年的同工以后呢，就因为到外地宣教或者是结婚的原因，也一一的离开教会。只有黎金珍姑娘留下来，直到退休离开世界。所以呢，北宣在建堂最初的5年一直都是走着很坎坷的路。当年现身读神学的时候，我已经升为地盘的工头了，我的收入非常好啊。但是呢，我深信挣钱不是我要走的路。除了回想到走难的时候虽然立白险而不死之外啊，更重要的是我在香港亲身经历了除了耶稣别无拯救，而且我体会到啊，神的福音是最真实的。所以在1953年我决定报考剑道圣经学院，这是后来的剑道神学院。我希望一生一世都去侍奉主。话说当年读神学院要经过笔试和面试，情况呢跟现在差不多。记得面试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因为我真的很想进到神学院受这个造就，但是笔试呢，哎， 那真的是开玩笑了。为什么呢？那当时有两道问题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印象深刻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不懂得回答，但是更深刻的是想起自己的答案，嗨，真是好笑啊。第一道题就问，请你写出摩西五经是指哪些书卷呢？摩西五经是哪些书卷呢？可能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在想，是哪五卷书啊？我找遍了整本圣经都找不着啊，因为我不懂，所以我没有回答。好了，第二道题就问，请写出耶稣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呢？我呢，就在这个答案纸上画了一个圆圈，代表着地球和世界，然后呢，就在圆圈中心点了一点，而且我这么写上一句话，我说，这就是主耶稣的诞生地，在世界的中心。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所谓的答案真实的反映出我的信仰的价值，也反映了当时教会的教导。教会呢，只是注重把福音传给万人，至于其他圣经的知识或是神学思想是比较少提到的。我想一方面是传道人自身的局限，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当时民生凄苦啊，他们只会问，哎，这位耶稣怎么拯救我啊？跟我这个落在困苦里的人有什么关系啊？哎，哪有谁会管耶稣在哪里出生呢？对不对？1953年是剑道神学院在香港复校的第三年。那在1955年7月21号开始呢，剑道圣经学院才改名叫剑道神学院的。那这个学院呢，在1950年的10月就在常州复校了。复校的初期的校舍是第二任的校长翟辅明牧师在常州山顶道22号自己拿钱出来建的一个房子。而学生呢，大部分是内地因为战事没有完成学业的前梧州剑道圣经学院的同学，而且呢，接受所有原宣道圣经学院的学生。不过呢，这个做法也只是限于1953年和1954年两年。当我入学的时候，全班有18个人，当中有一半的同学呢是来自宣道圣经学院的。而这些原宣道圣经学院的同学呢，大多是冤费生，就是冤费生的意思就是说学院给他们生活费，他们不需要学费的。而我和其他同学呢是自费生，就是自己要交钱的，一年呢需要交学费和杂费大概是600块。当我报读剑道圣经学院的时候呢，北宣的堂主任汪斌就劝我不要随身带太多的钱呢，就建议我呢把钱交给他保管。当我每两个星期从常州出来的时候呢，他才把一些零用钱交回给我做生活费。我知道他是传道人呢，当然信得过了，就把存起来的大概10两黄金差不多是3000多块全交给他。谁知道呢，当我问他要钱交第二年的学费的时候，他说所有钱都花光了，只给我5块钱。唉，我只好拿着这仅有的5块钱当作是3000元呢。真的坦白说，当时真的是生气也没用啊，何况比我更惨的老会友多的是啊。唉，我就只有凭着信心依靠主咯。 嘿，说回在学院的生活，虽然面对的挑战也不少，当中以学习的困难比较多，但同样我是用信心靠主来面对这些人生的挑战的。首先就说说这个语言吧，我是北方人，粤语广东话是我完全不懂的一种方言，但是通过在香港的生活呢，都学了一点点，很勉强的能听能说，可以应付生活。进到学院呢，就真的很困难了，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是用粤语，而且讲话讲得很快，而我呢却听得慢，写得更慢，所以呢学习呢要花很多很多时间，特别是最困难的就是写字啊。我天生就是一个左撇子，以前拿工具问题不大，但是要拿笔来写字，哎呀，那就吃力了。听书呢，我只能听懂一半，老师讲书就好像开机关枪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哇，很快很快很快。我呢，就是抄不到他说什么，老师讲了一整句，我只能写下一两个字。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要改用右手写字。开头的时候呢，我是用握拳的方式来拿笔写字，然后呢，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才改为正确的拿笔的方法，但是呢，还是写的不是很快。当时的学院没有图书馆，除了圣经以外呢，只有港九培林研经大会的讲道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呢，笔记就成为了学生的重要的阅读资产了。下课以后，同学们都会重温上课的时候所写的笔记，所以呢，我只好等到同学睡觉以后，才可以借到笔记来抄写。因此呢，在第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只是仅仅及格而已。但是到了第二个学期呢，我的成绩就已经追到了中游位置上了。这样的操练让我练成了一身绝技，也就是当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能够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两手齐飞的原因，这可以说是苦练的成果啊。好了，说完了这个训练写字这个事情，其实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的，就是那个听的问题啊。哎，到底怎么去改善我的听力呢？下回再讲。
他敬畏上帝，他关爱家人，他尊重师长，他提携后辈，他是上帝所爱的仆人。您刚才收听的是胡谦牧师的故事《安徽小子》，每周二为您播出。
有眼不一定看到，有耳不一定听到，有手不一定摸到，有心才有牵挂，用心才会触碰。
生活中的你，可把家人和朋友的需要记在心上，放在祷告里吗？欢迎分享你心中的牵挂。
本期话题，我为你祷告。
遥期的友人在为你祷告。
今天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先重复一下昨天我在向机长报告那里所发的一道题目，因为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的这一期常常谈的为人代祷的事情呢很有关系。那我那个题目就是问， 最近我们电台有一位同工啊，非常重要的一位同工呢，他的儿子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啊，很严重的病。到底这位同工是谁呢？我希望你多为他甚至他的家庭每一个人来祷告。他就是第一林成牧师，第二张德仁牧师，第三是赵群牧师。到底三位牧师是哪一个的儿子有病呢？如果你知道答案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13229966022 13229966022。记得在你的信息的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为什么要加无线两个字呢？就是无线飞行号的意思。那个作用就是希望收到这个短信的我们的同工能够尽快的知道，哦，原来你这个短信是发给无线飞行号的，他们就会尽快的把这个短信拨到我们的节目组里面，让我们无线飞行号的同工马上就知道，那就可以尽快的回应你的短信了。那这个短信号码呢，不单是可以让你方便你参加游戏，也方便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如果你心里面有些什么话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有什么事情希望我们为你代祷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们。如果你想约我们的义工许医师跟他聊聊天通电话呢，请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短信呢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同时你需要把你的日常的生活比方你自己的那个年龄，你的身体状况，你平常的起居饮食的习惯，有没有做什么运动，又或者呢身体有哪方面不舒服，这些资料呢同时简简单单的扼要的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会告诉许医师，我们会安排时间让许医师跟你连线。那么这一些资料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许医师知道，哦，原来你是有这样这样的情况，那他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对症下药的把一些有用的意见提供给你，对不对？好，这个号码请记住了，是我们的短信13229966022，短信号码。如果你想打电话直接打热线给刘佳音跟他聊天的话呢，记住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五早上10点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星期五的早上10点打13229966322。打电话给许医师的话呢，请你记住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打过来就可以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